年较真大开缺，如何把握机会一次就上，提早准备复试更能从容应战。翻转教育较真复试心法实战线上课程，邀请六位辅考及面试领域专家，针对复试各阶段试教、口试、面试高效准备，让你胜券在握。现在购买，让专家陪你准备较真最后一里路，限时优惠，立即前往资讯栏了解。
谈教育，聊生活，连接他人，探索自我。亲子天下 Podcast 陪伴你的每时每刻。
大家好，欢迎收听亲视关键字，我是今天的主持人，亲子天下媒体中心总主笔冰静孙。未来我会每个月一次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两到三则你最想知道的，或者你一定要知道的国际上和教养教育相关的重要大事跟关键字。今天第一则信息是如何帮助孩子发掘隐藏的潜能。相信大家都知道，教养孩子不是要他赢在起跑点，而是要帮助他在一生当中都有持续跑下去的动机跟信念。但是看到孩子的成绩或者是表现不如预期的时候，又不免担心，想要帮助他赶快补强。美国华顿商学院教授亚当·格兰克 Adam Grant 在他最新出版的书《隐藏的潜能》 Hidden Potential 里面就提醒父母跟老师，成长跟进步并不是取决于一个人是否天资聪颖，而是取决于能否培养愿意成长、学习跟努力的性格、技能以及动机，才能实现他的潜能，并且为自己创造更多的机会。 Adam Grant 不仅是华顿商学院最有影响力的教授跟组织心理学的大师，同时也是多本畅销书的作家，同时他也是每个礼拜有50场演讲邀约的知名讲者。2023年名列台湾博客来百大畅销书第三名的《逆思维》这本书就是他写的。他自己也是父亲，他用科学钻研心理、动机跟潜能，他也研究过在社会科学与商业经济以及艺术运动各领域优秀的公众人物。他一再的确认，对未来生涯成功影响最大的，不是天才儿童，或者是从小就展现运动天赋，或者是音乐神童这样子的先天优势，而是有没有纪律，能不能决心坚持，能不能主动追求新知，以及亲社会 pro-social 等这些性格。他提醒大人，每个孩子生来都有潜能。长期的研究显示，老师跟家长对幼儿的责任就是要透过各种的活动，让学习成为愉快的事，而非枯燥死背的过程。栽培孩子的重点是性格面的技能，也就是非认知能力的培养，而不是只有填鸭式的灌输知识。他甚至引述哈佛大学经济学家的研究指出，这些性格面的技能在预测长大成人后的收入跟成功，比用数学、阅读等标准化考试的成绩更准确，而且准确度高出 2.4 倍。格兰特提到的性格跟各种非认知的能力，有一个叫做亲社会的性格，大家比较不熟悉，也比较容易被忽略。他指出，亲社会性就是指有益于他人或者是社会的性格或者行为，像是分享、助人、谦让、合作等等。具备亲社会性的人，不止自己会从各个领域学习，也会从跟别人分享或是教别人的过程当中融会贯通所学，或者是找到新的不足跟新的收获。他建议老师可以用拼图课堂的方式来提供学生合作的机会，例如在课堂当中给学生一个任务，让每一个人或者每一个组负责掌握其中的一部分，并且要教会其他人怎么做。这样老师就可以在分组或是分区的学习活动设计，让更多的孩子从教别人的过程当中学到更多机会。父母在家里也可以创造孩子这种互助互学的机会，久而久之，孩子就会养成这样的性格跟能力。另外一个我们很熟悉也挥之不去的习惯， 就是我们会用成绩单上的数字或是等地来判定孩子的表现。格兰特提醒大人跟孩子，不要用成绩来羞辱过去的自己，应该努力教育未来的自己。他指出，如果今天考不好或是犯了错，这个价值应该在于让孩子学会如何避免重蹈覆辙。那关于成绩单上或是考卷上的数字，我们都不该只看绝对的分数，用现在的成绩来规划孩子未来所学的步调跟深度。我们应该看的是学生的进展，进步的程度，才能预测学生将来的潜能。老师为了帮助学生获得更好的成绩，常常会在孩子出错的弱项，或者是需要更熟练的很小的范围内，要孩子不断的演练。但是这样很容易导致孩子不断的因为微小的错误而自责，会感到沮丧。格兰彻指出，这会让孩子自陷在一个很狭小的舒适圈，他不敢接触新事物，只能就已知的事物面对变局，他也不能进步。你是否也同意格兰特所说，而愿意和孩子一起探索自己隐藏的潜能呢？第二则是探讨如何有效学好英文。从2017年教育部执行双语政策，全台湾目前已经有60%的公立国中小实施双语课程。但是根据亲子天下的县市局处调查，有近80%的县市坦言师资不足是最大的挑战。到底要怎样让孩子更有兴趣学好英文，是一个大家都关心的议题。 OECD 也在关注这个议题。 OECD 邀请专家去5个母语不是英语的国家，芬兰、以色列、荷兰、希腊跟葡萄牙，去这五个国家考察，参观这五个国家的学校，观摩他们的课程，想要知道这五个国家15岁的孩子怎么学英文，以及老师跟学生的感想跟建议，并提出了一份研究报告。在这个报告中指出，今天的孩子从很小的时候就开始接触英文，不只是透过学校，还透过电视、电脑跟手机，在网络上、社区媒体中已经很早就开始用英文接触各种国际流行的文化跟商品，甚至会用英文在网络上与认识跟不认识的人互动。但是大人对于学生如何在校内校外学英文，以及可以帮助他们的资源，却知道的很少。 OECD 的报告提醒，英文不再只是学校里考试的科目，而是真实世界里沟通学习的工具。那这五个国家的孩子学习英文的方式也蛮值得台湾的大人小孩参考。例如，他们很善用网络跟流行文化，最大的环境当然就是这些社交媒体上的有趣的讯息，这些都比正规的英文课更有趣，也让青少年更有动力去接触学习。他们学到的比课堂上更多生活化的互动，以及更广泛的智慧，还能增加文化理解力。但是有一个挑战，就是学生在网络上学到的不一定是正确的，或者是孩子在网络上学的英文有的时候会跟老师教的不同，可能会导致师生的冲突。或者如何运用科技，现在推陈出新，已经有许多的 App 或者是 AI 的工具可以帮助孩子个人化的学习，甚至可以帮助老师设计出更精彩、对学生更切身又有吸引力的课程，而且还可以管理课堂上的学习成效。第三个，现在在台湾也常常有的，就是学校举办更多实地练习讲英文的机会或者是活动。譬如说，在台湾也很普遍的模拟联合国的活动，让学生不出国就能演练英文。或者是像葡萄牙的政府跟老师，就非常积极的为学生设计许多练习说英文跨国交流的活动，例如课外社团、专题式的学习跟计划、校外教学，这个在欧洲当然比较容易，旅行、参观、交国际笔友、阅读英文书籍或看英文电影等等，让学生在英文课之外，在学校以外也有很多机会讲英文。台湾也有一些国高中有促成类似的活动，譬如屏东的万丹国中，就让每一班都有一个外国的姐妹班，让全校的学生都有面对面和外国学生交流的体验。另外一个可以参考的就是双语课程跟能力的要求。 在荷兰在中学也是实行双语教育，那并规定呢有一定比例的课程要用英文来授课，这跟台湾很像，目标在于精通第二个语言以及具备国际的视野。荷兰的高中生在毕业的时候必须参加国家的标准化英文考试，而且这个考试的成绩要计入期末成绩的一半，这让大家更重视英文，也会确保一定的英文水准。那么关于台湾所面临的双语师资的问题，在荷兰这个师资是非常多元的，许多的老师第一份工作并不是老师，所以他们有广泛的生活和工作的经验，可以支持他们在各领域都能用英文沟通的双语能力跟教学。另外一个参考就是这五国的老师都需要更大的教学上的自由，很多人对于老师应该怎么教英文或者是该如何设计学习的体验有很多的建议，像是小班教学啦，或者是按照学生的程度分级分班，或是在教室里面分组，或者是运用科学工具或者是各种活动。但是老师们指出这些都只是变化的方法，最大的他们需要的是教学的自由，让老师按照课堂学生的状况自由的去运用这些变化，才能教得更好。2025年的 PISA 也就是国际学生能力评比也会举办一次母语不是英语系国家的英语测验，测验说听读三个面向，全部都会在电脑上进行，台湾15岁的孩子也会参加。亲子天下曾经专访负责的专家，他表示口说的部分基本上就是看图说话，电脑荧幕上会出现一张图或者一张照片，请学生们透过耳麦说出看到什么，不论是用英文的单字或者是句子去形容你看到的颜色、人物，或者是更完整的描述这个故事，基本上任何一位学过一年英文的学生都可以来参加。那口说的部分呢，就会被录音录下来，和所有阅读、听力的测验结果统一送回去做评估。这位专家也表示，最好的准备方式就是正常教学、正常练习，不需要额外的为这次测验做准备。他也预期到时候结果会呈现一个客观的分布，有高分群低分群。他说 PISA 的目标不是要考倒孩子，而是要鼓励他们学英文用英文。我想这就是所有不论双语或者是英语教育的目的，最终是希望孩子使用这个语言作为扩展自己视野、职涯和未来的好帮手。以上就是今天的亲师关键字，谢谢你的收听。有任何的意见和想听的议题，请在许愿池留言告诉我们。Apple Podcast 和 Spotify， 请给我们五星赞一下哦。欢迎订阅收听亲子天下 Podcast， 谈教育，聊生活。我们下次见喽，拜拜。